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内塔尼亚胡拒绝停火，话释放所有人质先有可能；拜登在公务迷路；贺锦丽忍住笑；北约罕见警告德国不要依赖中国电信设备；中山医院集体患癌曝光，实验室被拆除，打到库存都空；美媒指俄开始回购已售出的军火；黑龙江暴雪，东北虎频现，咬死居民家牲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内塔尼亚胡拒绝停火，话释放所有人质先有可能。以哈冲突进入第二个月，国际要求停火的声浪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个月11号就拒绝了国际社会提出的停火要求，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全力以赴对哈马斯进行攻击。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说，只有在哈马斯释放所有239名人质后，先有可能达成停火协议。有知识谈判情况的官员说，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正是针对两项人质释放方案展开谈判，其中一项涉及少数人，而另一项可能涉及被关押在加沙的过百名人质。据《纽约时报》报道指，以色列官员和了解以巴会谈的人士透露，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在加沙扣押了大约240名人质，其中约半数是平民。一名官员说，谈判涉及的更大协议可能包括释放所有人，这个意味着一个全面性的协议。谈判中一项提议提到，哈马斯将会释放10至20名以色列的妇女和儿童，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平民人质，以换取短暂停火。若条件得到满足，那哈马斯接下来可能会释放大约100名平民。一名官员说，哈马斯方面拒绝释放他们关押在加沙的那些已符合军事年龄的以色列男子。谈判亦面临着另一个复杂因素，亦即是哈马斯声称他们所扣押的平民不会超过20人，而其他人则是被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或者是加沙其他不隶属于哈马斯组织或者个人所扣押。不过这名官员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各国政府还未有独立证实这项说法。另外，当被问及在约旦河西岸拥有部分行政控制权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否可以在战后管理加沙那时，内塔尼亚胡就说，一旦以哈战争结束，他反对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在加沙发挥作用。他说，加沙将完全被安全控制，以色列国防军有能力随时进入，诛杀可能再次出现的恐怖分子。内塔尼亚胡说，我可以告诉你，以后不会有哈马斯存在。另外，加沙那里不会有一个政权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憎恨以色列，怎样杀害以色列人和怎样消灭以色列国。拜登在公务迷路，贺锦丽忍笑。拜登在11号前往美国亚灵顿国家公墓参加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并向长眠那里的无名烈士献花，但他置上花圈后竟然当场在台上迷路，先是褪后几步转过身并重复相同动作，经过一阵混乱，一名疑队士兵尴尬用手指向贺锦丽，拜登先至行返去佢身边。影片曝光后，拜登嘅胡涂行径亦再度引发在野党批评。 亚灵顿国家公墓是美国最大军事公墓，有多达400,000名曾在前线为国奋战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安息在那里。在11月11日适逢美国退伍军人节，当局亦在亚灵顿国家公墓举办纪念活动，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亦一起出席。据《纽约邮报》报道，拜登代表献花给失踪或者是身份不明的无名烈士，但当他在仪队士兵协助下将大型花圈放在架上之后，却突然放空几秒，之后望向旁边的士兵，再度呆站几秒，拜登无所适从地转向身后，但明显乱了阵脚，不知应该行去哪，于是又再次转身行回转头，行到花圈旁边，并用眼神向仪队士兵求救，直接在台上大迷路。尴尬的士兵只好伸出右手指向贺锦丽所在的位置，暗示拜登可以返返原位站在贺锦丽旁边。这个时候拜登先至尴尬转身快步走回去贺锦丽旁边，包括贺锦丽、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麦可多诺在内，在场所有目击的人都忍不住偷笑，而相关影片流出后亦引发共和党人士的批评。北约罕见警告德国不要依赖中国电信设备。北约组织首次网络防御会议9号在德国外交部举行，北约盟国政府和军事高层网络专家聚首一堂。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开幕那阵致辞说，强调中共价值观和北约相左，警告德国依赖中国电信设备的风险。史托滕伯格说，中共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挑战北约利益、价值和安全，中共和北约的价值背道而驰，不顾透明和人权，下定决心按自己想象塑造未来的网络空间。他批评北京对内用新科技镇压，对外出口人面辨识等科技作为各国政府控制的工具。史托滕伯格呼吁，为确保通讯稳定和安全，应避免用独裁政府提供的设备建设未来的数位骨干。他强调，北约盟国应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学到教训，不要再犯同样错误，依赖中共提供关键基础建设的科技。德国对是否排除中共的 5G 设备至今举棋不定，北约干涉德国内部的讨论，措辞明确发出警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显示北约对德国电信系统过于依赖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共的设备感到不耐烦。据丹麦史传德顾问公司研究，德国电信、福德丰、西班牙电信集团等德国的电信业者仍然大量采用华为设备。总裁史传德话俾商报知，冇一个欧洲国家好似德国咁用咁多中国电信设备。按德国内政部规划，电信业者应喺3年内将中国嘅 5G 设备比例从目前的50%+降到25%以下。至于政府部门所在地柏林和波昂，就必须完全封杀中国设备。中山二院集体患癌实验室被拆除。近日广东中山大学附属二院乳腺外科团队多名学生患癌，外界质疑是由于实验室事故导致学生集体感染。就在事件持续发酵之际，中山二院突然将涉事实验室拆除，引发更广泛的质疑。 今个月7号，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中山医院两位博士、一位博士后、三位研究生全部身患绝症。他们为同一位教授打工，同一日有网民发文说，中山医院乳腺外科姓苏的导师团队中，多名学生集体患上罕见型癌症，其中一名姓黄的女博士生确诊胰腺癌，在透露自己只是剩下几个月命后，被该导师踢出聊天群组。有知情者爆料说，已确诊患癌的不止3人，目前还有6人等候最后的病理报告，很多都已是晚期。事件立即引发舆论关注，中山医院就火速拆除涉癌实验室。面对外界质疑和震惊，8号下午，中山医院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表示，拆除实验室的原因是例行的消防检查，对此公众舆论并不收货。微博健康医疗大 V 协和医生都先生说，咁啱呢个时候消防检查，咁啱实验室唔符合消防，咁啱实验室要拆除，讲好嘅欢迎第三方检查呢？呢波操作真係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真係想好好证明同澄清，无论如何都唔应该呢个时候去拆实验室。网传消息显示，涉事实验室的大老板是中共科学院院士，该院院长宋以慧，涉事导师苏士成既是宋以慧学生，亦是院长助理，还是乳腺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另外，中山医院还涉嫌活摘器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广东省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追查名单。在2007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因资质不够，没有通过中共卫生部资质审查，但在2007年2月1号，该院进行了一宗胰肾联合移植。从2001年起，中山医院肝胆胰外科开展同种胰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在2001年2月到2007年3月进行了肝移植60宗。打到库存都空，美媒说俄开始回购已售出军火。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持续628日，战况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双方的军备都很紧绝。《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正是尝试从埃及、巴西、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手中买回自己较早时出售的装备，以解决供乌库存告急的问题，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开始。三名消息人士指，俄官员今年4月出访埃及，和总统塞西见面，提到有意取回先前对方购买的150具 MI-8 和 MI-17 直升机引擎，同时要求埃及尽快行动，避免美国发现。作为交换，俄国将免除埃及的欠款，并继续向埃及供应小麦，如果不是，则俄国将召回派驻开罗的军武顾问。塞西在7月前往圣彼得堡参加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嗰阵，终于向普京同意呢项协议，同时佢亦承诺埃及唔会将先前应承美国嘅飞弹移交俾乌克兰。据消息人士指，埃及最快将从12月开始向莫斯科运送呢批引擎。除咗埃及之外，俄国亦从巴西和巴基斯坦手上买回至少16具 MI-35M 攻击直升机引擎，而白俄亦同意出售6架 MI-26 重型运输直升机引擎。报道说，受战争影响， 俄罗斯武器需求大增，亦连带重挫自家军火生意。2022年俄国武器出口只是赚取80亿美元，几乎是2021年145亿元的一半。知识回购案内情的消息人士亦嘲笑说，俄罗斯花了几十年打造军火事业，现在却要偷偷地向顾客买回自己卖出的东西。黑龙江暴雪，东北虎频现，咬死居民家牲畜。黑龙江省暴雪后，哈尔滨伊兰县出现老虎落山觅食咬死牛的事件。最新消息指，黑龙江虎林市虎头镇亦发现老虎踪迹，咬死居民屋企的狗。该老虎被指是东北虎。在今个月11号，黑龙江虎林市老虎出没的消息引起大陆网络关注。消商晨报在11号报道说，有村民爆料虎林市虎头镇发现老虎踪迹。报道说，虎头镇的李建海去喂狗那阵，发现狗只身首异处，只是剩低狗头。经观察和推测，李建海怀疑屋企的狗是被老虎咬死，而老虎出没的时间是在前半夜。在10号，相关人员到李建海屋企视察，但大雪已经掩盖老虎的脚印。就在李建海发现狗被老虎咬死当日，虎林市发通知说，从7号以来，虎林市虎头镇江边和周边的村附近陆续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至少有2只野生东北虎在虎林市域内活动。而除了虎林市，哈尔滨市伊兰县亦有老虎出现。报道又说，伊兰县证实境内出现大型野生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在8号，伊兰县达连河镇新胜村村民透露说，村里面养殖户屋企的牛被咬死，而有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牛瞓在雪地上，全身是血，两条后腿已被撕开，雪地里面还有疑似虎爪印的足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